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下面请继续站立，一起为今天的聚会广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赞美我们颂扬你，你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神，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配得我们颂赞和赞美。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周主日来带领我们这群蒙爱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赞扬你的荣美，听你的慈爱之言。感谢神在过去一年你的恩典，你恩手带领我们，使我们的路径都极下自由。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一样，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使我们能够进入地下自由。我们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的心，谢谢你在过去一年你的带领与保守与帮助，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使我们在神的里面不断经历到你对我们的慈爱。感谢神这样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新的一年来到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亏欠，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还有一些得罪你的地方，神啊，求你来使我们来到你那边，能够审查我们自己，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也除去我们里面应有未见的过犯，使我们都能够守节心净的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愿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同你自己，你来看顾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群蒙爱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使我们今天的跟我们的神能够和好。感谢神如此的恩待我们，在新的一年，神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进。神在我们教会2024年有很多的意向，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事工之年。神在我们教会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兴起更多就能够来为你做工，使他们能够羡慕善工。神求你来在中间亲自做拣选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愿意为你做使用的弟兄，使他们都能心里火热，使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工资是圣的，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我们能够这样子做，还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神你的这样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教会新的一年，也看顾我们的讲台施工，使我们在讲台上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都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而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分解你神的话语，因为这讲台是神圣的。神来祝我们做上讲台的弟兄，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过得胜的生活，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更多的彰显出活出神你自己的恩典与爱。神也保守我们，我们也今天也特别的为我们的讲员张富拉弟兄祷告，神带领他，神看顾他，神保守他，赐他力量，也将你的神也将你的话语从他口中说出，使我们能够听到的人都能够将颂赞荣耀归于神自己。你使我们真知道神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周都能够听到神你的慈爱之言，知道你的话语能带着能力，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也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更加的有智慧，更加有智慧在活出你自己的荣耀。祝福我们在那聚集，还有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主日学也交在神你的手中，感谢神使我们的主学不断的成长，也把老师不断的主学的老师不断的兴起，使他们能够跟孩子一同成长，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感谢神祝福我们教会这样的一个事工，使我们这样的事工能够得到神你所喜悦，也祝福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无论在哪里神都保守看顾他们。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愿以下的时间你看为宝贵，我们这样简短不配的祷告来自奉主名求。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以便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大，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我这次基督徒人都使出了新的理论，写信给那引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好的信心的人。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殷勤的人。
因为凡我们的信心一起
胜过世界的事情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好，经文读毕，下面是我们的追悼时间，吃饭时间，交给我们张副大弟兄。
对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敬拜呢，大家开始慢慢发现一些规律啊，为什么规律呢？因为我们今天啊，将来在教会里会聚集更多主领的人。其实今天呢，我觉得主领呢，选的诗歌呢，可以成为很多将来主领的人的一些示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主领的时候，当时我们会有个培训的信，就是这个原因。主领的时候选的第一首歌，每个礼拜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大家注意，就是遵从上帝本身的歌。所以每次我们选诗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歌颂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歌，就是因着他的属性，就是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要敬拜他，赞美他。所以这种每个礼拜选的第一首歌，大家有方法去观察，可以去也帮助我们来监督我们这个在诗歌的选择。比如说，首先是尊崇三位一体的上帝的那位独一真神的这种荣耀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第二首歌是关于感恩的，就是围着上帝的作为，围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救恩来感恩的歌，这是第二首歌。第三首歌是预备我们心回应主日讲道的那个歌。所以呢，在第三首的这样大概里面是跟主题有关系的歌。所以今天呢，我看陆嘉欣所选的歌呢，我自己为什么能够把我带入敬拜的原因，也是就是因为今天我讲的是关于信心。所以呢，是吧？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三首歌，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一点提醒一下概念。我们在新的一年嘛，这是第一个礼拜天，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弟兄姐妹的团契里面，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尊崇上帝的美名，歌颂上帝的荣耀，来敬拜上帝他的属性。就是上帝什么都不做，他什么都不要做的话，他也是我们敬拜的什么对象。那我们每次来到团契，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跟弟兄交通，我们第一个重点也是什么？是尊崇上帝的美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歌颂的上帝。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概念呢？上帝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护理万有的也救赎他的子民的上帝，他是恩典的上帝。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带来的恩典，那其他东西就变成什么？毫无价值。所以呢，恩典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美好的讯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他也救赎他子民的上帝，他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最大的讯息是什么呢？给我们带来恩典。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冠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确认上帝是我们一切尊崇的中心，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唯一的焦点，就是在上帝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身上。那我们能够感恩的是，他透过什么途径给我们拿恩典呢？他透过他创造和他的护理带来 普遍恩典。这个普遍恩典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甚至关乎他所到的卦度的都不例外。上帝普遍恩典是配人相像，是跟哪个人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上帝还有他的特殊的恩典，上帝他特别的恩典是给他的子民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非常重要，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其他的都变成是空洞，变成是虚假的。那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会填满他给我们的人生的内容，这个很有意思啊。上帝他创造我们，他又不例外有，所以他救赎我们，白白给我们恩典，那神要透过他的子民尽上我们的本分，来成就谁的心意，也人人成就上帝的心意和他的荣耀。大家要记得，所以我们每一次大家要定准，每一年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投入我们的目光在哪里，来上帝他的荣耀上。所以为什么愿人都尊他的名为神，愿人都什么，愿人的尊名，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上帝的旨意最重要，愿你的国建立，上帝的国才是永恒的国。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要祷告，那要祷告为上帝的国度，为他的荣耀，他的名。当然他也带领我们生活，他也基督徒还在带来新的第三个内容呢，是远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来对罪开始敏感，开始过一个悔改的人生，基督徒的一个悔改。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什么，问问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哎不走了。好，那么呢我们呢，大家注意了，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我们一直在讲恩典的教义。那我们说一个人首先是来自上帝的起源，上帝他自己的发动，上帝透过他要降下恩典给我们，他不但对主持人有普遍恩典，他也要降下他特别的恩典给那些特别的人。所以呢透过什么，透过他自己的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生命，那么也透过他给我们的真理来促进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大家要记得，为什么呢，约翰福音里面两次强调第一章，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也有什么，有真理。所以呢恩典是首要的，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为你们愿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什么，有长进。所以基督徒的一生里面，首先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那么在恩典带来的透过真理的领受。所以我们你发现没有，随着我们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你会发现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二就是我们所持守的圣经的立场就会带来我们内在内心的态度，那内心的态度就会塑造我们的品格，那我们的品格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明白吗？所以我们注意，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今天会讲十四章，那么稍微完全复习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关乎非信徒以及是初信的朋友，在布道台上初信的弟兄姐妹，为什么首先常常就是什么圣经，因为一般的启示大家都能够明白一些，但是关乎上帝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基督徒对圣经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按照不断的晋升的认识，圣经对基督徒的地位是什么，是上帝他自己的道。那么圣经本身不是给我们生命的，大家知道圣经不是给我们永生的，耶稣想犹太人天天参考圣经，以为内容有什么永生，错了，就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什么，得生命。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也告诉我们他上帝的谕旨，上帝他是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独立的真神，那我们信仰就开始麻烦。好，我们认识了这位独立的上帝之后，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后，他的心意是什么？明白他的心意，还不是我的心意，不是要上帝去了解我的心意，我要去了解上帝的心意。你要明白这个。好，然后今天呢，上帝的三大工作，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上帝的哪三大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上帝的第二个啊，所以这个生产上，上帝他是谁？第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三，上帝做了什么？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焦点。我常常告诉大家之前的三个内容：上帝是谁？这是他的本质，他的属性。第二，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明白他的内心，上帝的心意是对我们圣经。第三，就是上帝他做了什么？上帝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创造之功，第二个工作是什么？上帝的他护理之功，第三个工作是什么？上帝的救赎大功。上帝救赎大功从哪里开始讲？从第六章开始讲，一直讲到最后一章。所以我们从第六章讲，一直到什么？讲回狗狗为什么？其实就是不走了，好，还是一个好。下我们赶先跳单再回来。好，其实一直到三十二章，从第六章到三十二章都讲上帝的话，就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概念。所以一到第一章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些关乎上帝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关乎上帝这些事情？是透过圣经。好，透过圣经让我们了解什么？了解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谁，第二他的心意是什么，第三他做了什么，而他做了什么原因呢？创造之功很重要，一切的源头，他的护理之功非常重要，让我们就懂得客观的符合我们的信念，而人基督就懂得尽本分，上帝变成唯识忘友，脱俗忘友，最少你认识上帝的护理之功，也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督徒只能读神学，只能侍奉在那里，不是的，在他们教会里面侍奉，他是侍奉。神给基督徒有不同的侍奉，有科学家的基督徒，有什么？有医生的基督徒，对不对？有什么？有工人基督徒，有什么？有保姆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层次的基督徒，这都是上帝的护理之中非常重要。上帝跟每个人的托付是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所以那天我们开弟兄大会的时候，有别的教会的姐妹问我说：“你们教会有多少全侍奉的弟兄？”我说：“几乎没有。我跟弟兄都是有工作的，我们不是回侍奉来侍奉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照应的都是全侍奉。厉害啊，厉害！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我们都是全职的不是主。当然我们有软弱，我们会有失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是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是全职的侍奉。好，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我们待会儿要讲什么？要讲到上帝的救赎之功。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人的堕落、罪与什么刑罚，这是最关键。如果没有认知我们的罪，没有知道我们的人的本价，那个救恩就没有价值了。有价值，但是不够价值，到不了是什么？是什么锦上添花的，是让我什么提高我的道德修养的，能够让我修身养性的，或者让我们一般志同道合的人来给自娱什么自乐的，这个信仰不太有价值，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来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在罪里面是无法自拔的，无法自救的，所以他来明的明认识我们的本相。因着他的这个问题，好，上帝给我们立了他的圣约，因为我们不行，我们怎么做都不行，我们怎么努力都失败的，所以上帝他主权的恩典就来了，完全凭着他主权的恩典来单方的给我们立约。为什么？我们是受造物，他是创造物，不需要吵架麻将，上帝就凭着他的主权，借着他的恩典给我们立了一个圣约，就是我们的圣经安圣约，就是要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借着弥赛亚来救赎人类。 这是神的美好的心意。好，然后呢，这个圣约借着什么来成就？耶稣基督的宝血里的约。所以你知道吗？神就在他的借着中保基督，基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你知道吗？信心的核心，也就是整个新旧约整个的预备，就是什么？启示弥赛亚的主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他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讲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什么？完全的人。这个在新生的学习里面必须要过的这个问题，每年都要分享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才会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什么中保。大家注意啊，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好，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是白白的权益，所以这个什么呢？人堕落之后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人只能什么卖免罪。但是透过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章讲，恩典是什么？做工的这工匠不做恩典，就是不做工的，白白的来的才算什么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在稍微保罗的信仰里面会讲到，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被滥用的两个词，就是一个是恩典，恩典会被很多人滥用。第二个最被滥用的就是什么？爱心。对爱心的理解是常常被影响、被玷污。那我们在这里呢，所以这个真的明白，当我明白，我们是无条件的被上帝拣选的，我们是无条件的上帝赐予我们他的性情的时候呢，我就明白，哦，原来我们的意志也是堕落的。
那我们一样，
主权的恩典，他自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好，那么呢，神的有效的恩召就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很奇妙，我们可以跟很多人传福音，我们应该跟每个人传福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了，有点就不信；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就不信；有的人越传福音他就跟，有的人一传福音他就爱你，他就愿意跟随你去寻求基督的信仰，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好，那有时候人到中了，我们就被什么轻易了。我特别的感谢就是什么？称义是什么概念？称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我经常讲两个啊，耶稣基督的义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义行使我们能够称义，我没有别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都是也知道什么？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他的义行成就了称在我们身上的义。我们不要舍本求末，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呢？称义之后，我们要有两个，一个是儿子的名分，还有什么成圣？成圣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成圣的身份的地位我们有了，但是我们却还在一个成圣的话过程当中，还要等候神的儿子再来，让我们完全成圣。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呢，今天呢，我要讲第14章是什么呢？讲到得救的什么信心。那么我们得救信心呢？好，那得救信心，这个是在基督教圈里面，我们知道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两大阵营是什么？一个是关乎神本的神学观跟人本的神学观挑战的地方在哪几个地方？一个是就是关乎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主权的认知。是有区别的，好像大家都同意恩典，在恩典的概念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好像没问题，但是对上帝的主权的认识，因为对上帝主权的认识不同，导致对恩典的认识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会跟他说，主权的恩典是表达了上帝的无条件，完全是上帝主动，人是完全被动，人是完全无能，百分之百就是上帝的大能表达他的主权， 连我们的意愿都不可能回主动回应上帝，只能透过上帝他完全的他主权的恩典。所以呢，当然在神给人的里面第二个大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连意志都人都没有自由意志都没到什么呢？就是性情到底从哪来的？性情到底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还是来自人的选择？这个导致了我们的信仰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七个义里面讲到了我们说一个指环，一个身体，一个主，一个神，一个灵，一个喜，其中还有什么呢？一个信，一个信，这个信心是同一个来自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看看什么信心的美德。大家注意啊，这个很有意思了，就是上帝的拯救人类给我们恩典的第一个美德是什么？是信心。但我承认有些教会是什么？把信心当作得救的条件之一，信心带出来说明行为才是美德。那在我们信仰里面呢，我们把信心是第一个美德，但是到底区别在哪里？我希望大家都听清楚啊，蒙恩得救的人，圣灵重生我们带来第一个美德是信心，而不是信心之后的那个行为，或者信心带出来那个态度才是美德。态度当然是美德，行为呢带出来我都是美德，但是第一个美德是信心。是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上帝给我生命，上帝的灵跟应我之后，上帝赐给我信心，能够显出我的在基督里的第一个美德是我没有信心了。所以他说神的意在分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他信。神的意先在前面，神的意透过什么？透过福音，透过福音，福音带来我们的一个我能够信福音，就是第一个美德。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证明？因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福音，我们甚至我们我现在跟你举例说，我们中外都是中国人，我们从小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都与神的约无关，我们都是在中国受教育，我们都不听上帝。结果有一天我们都听到福音了，明白吗？哎，为什么有些跟我同班同桌的同学一起听到福音了，有一个信的就不信了，而且一个越听福音越发笑，一个越听福音越爱上帝。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第一个美德是信心的产生。所以呢，我们要信心的美德是基督之灵，看到没有？在选民心里的工作，一定要记得，因为圣灵不是在外面的感动而已。福音派的观点是什么？或者基要派的观点是，因为圣灵在外面感动你，然后让你决定你要信还是不信。我们认为这个很难，不可能。我们因为呢，外面感动太多了，你知道吗？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圣灵常常在外面感动犹大，你知道吗？我圣灵他有很多的感动，但他被我拒绝了耶稣基督，出卖了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的得救只靠圣灵在外面不断的工作，那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基督的灵在哪里？在选民心里的工作。这就为什么福音种子撒在好土里，既然那个福音还没撒下去，那个人也还没有信，还没有信，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神已经预备他这个什么选民的好土，所以撒种就种子会落在不同的土壤里面，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些人的心。 福音就进去，就在那个豪赌里就让大家解释，其他的总的别打了，打在哪里？打在路旁的，打在这些地方的，打在他经济界里的那些福音的种子就好像无效了，确实是无效的，只有在好鬼的那个种子有效，叫有效的那招了。所以大家那么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知道吗？其实旧约里面比比皆是。请问亚伯拉罕他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信上帝的？在创世纪十五章，他敬神，神就以子为他的义。但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被呼召的？在十二章被呼召的。他被呼召离开他的本族、本地、本家，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他有信心？没有说，他就是跟随，说当然是有的。这个信心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不知道，但是客观上上帝在引导他。但是到了十五章，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到没有？其实每次都是这样的，摩西也好，雅各也好，这一系列的人都是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大家对罗马书里面讲了，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神的选召，所以使他们能够相信还得救，这是上帝的工作，使他们相信，不是我要相信，我能相信，我愿意相信。当然这个是后来的，不是否认这个过程，那是呢神使你能够什么相信。大家可以概念，我们不想待着啊。好，这信心通常是借着听到而成的，看到没有？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我们为什么传福音？要传正确的福音，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是因为什么？听到从听到来的。你要传，第一你要传，第二你要传正确，你不要误导别人，不要传错误的所谓的救恩给别人。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信道从听到来的，那么呢并借着圣道的宣讲，洗礼和圣餐的施行，祈祷的功夫，以及上帝所设立的其他门恩之道，得以增加并稳固。对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默想教会靠什么？靠什么？一个是借着圣道的宣讲，这个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看重主日的讯息？我们还要看重小组的查经，因为这个都是直接的圣道的宣讲，当然还有洗礼的事情，洗礼的事情，还有每个今天的圣餐，还有什么？还有祈祷的功夫。为什么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就不太多讲。以及上帝所设立的其他门人之道，得以增加并稳固。比如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基督的信心的增长是靠什么？就是靠这些教会里的侍奉，教会的各样各样的服事，借着圣道宣讲，借着洗礼、圣餐、祈祷。祈祷里面包括了敬拜赞美，包括了祷告，也包括了他神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门之道，来增长我们信心。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大家要记得。当然了，当神会引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理所什么，理所当然的，做了就做了，没做你就要悔改，你要亏，你就亏欠神。不是我做了更好，我不做了也无所谓，这不是真正的信心所带来的果效。这信心果效是什么呢？全让我做了，我没有做，我是亏欠；全让我做，我做了，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任何可夸口的。然后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好，看第二个，好像我啊这个，好。好，我们看什么呢？很快，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都是真实可靠的。哎，这就来了啊！这就是洗礼是我们讲的吗？你相信圣经的绝对权威吗？或者你相信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什么默示吗？我们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呢？我相信圣经部分是对的，相信圣经部分是错的，那你的信心是假的，不是来自上帝的信心。信心是什么？是相信圣经所启示的都是真实可靠的，因为是上帝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好，这是信心的 带来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借着信心，基督徒也看到圣经的优越性超过世上其他所有的著作和一切事物，看到没有？这个基督徒一定要确立，这就是我们星期天下个已经开始了三个礼拜的下星期天下午新生命学习，为什么要讲到圣经的绝对权威？而圣经绝对是可靠的，而且圣经是全备的，不能够任何的动摇，这是对圣经的绝对权威。好，因为他彰显了什么？那为什么我们难道高举圣经吗？不是。为什么要强调圣经的重要性？因为什么？因为他彰显了上帝属性中的荣耀，这是重点啊。我们不是教条的，是不是拿着圣经站在那里，还是什么呢？圣经彰显了上帝属性中的荣耀，还有呢，基督本性和身份的优越性，看到没有？透过圣经，我们知道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本性和他的职分是多么的优越，还有呢，以及圣灵运行的大能和吩咐，你怎么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启示出来，从来没有使人完全投身于所信的真理，借此信心，基督徒会照着每段经文的所说的去行，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真的是真心在里面，真理，你一旦领受真理，你必定会愿意照着什么？照着遵行，不是靠我说教你的，不是我压你的，不是我逼你的，也不是任何人给逼出来的，是什么？是生发仁爱的信心。你听有这个经文吗？对，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真心心就是生发仁爱，假信心呢，使你给他仁爱，他要把现实也做不到，还是失败。为什么？因为做不出来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它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是什么？活出来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真心心的话呢，你怎么活都活不出来。你咬牙切齿，你每天励志，每天下决心，有没有用？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你装不出来的，你模仿不出来的，一定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能够自然的出来。你看啊，基督徒会照着每段经文所说的去行。真理，我们说不能带来应用的真理，当然是没有用的。但是每个真理都是可以应用的。每个真理，既然只要圣灵教导你的，他就要带领你去应用这些真理。不用担心，他不可能断念，他不可能断念。断完了就会在假性跟真性之间，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说很多教导是假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真性还是假性，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好，服从其命令，以其警戒而战兢，就是如此简单。这就是你关键。哎，这个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真的要注意，我要请他，我的心也从这里请他的。警察，我愿不愿意按照神所教导我去行？会不会因为我违背神的旨意，我要战兢，我要恐惧，我要害怕，我要悔改，我要信上帝对今世来生的应许？大得救信心的主要活动，还在于使人因恩典之约，唯独接受并信赖基督，以及诚意称圣并承受永生。看到没有？这就是信心真正的最伟大的中心在哪里呢？就是看到没有？你看，唯得救信心的主要活动是使人因恩典之约，唯独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是信心的教义。所以圣经就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信了他的名就得什么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的中心经文啊。所以基督，我们信心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义和他十字架所成就的义行，我们信靠他，我们得永生，这是所有信心的中心和焦点。这个没有，你的信心就开始变成了开始越来越偏离正道，你明白吗？这是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中心上。 好，我们要上看下面啊，第三点是结果啊，我要加一点点内容给大家。对，这个要客观的面对了。这信心虽是程度不同，我们承认，有的人信心干强一些，有信心软弱一些，有的人在那段时间信心干强一点，有的人在你在另外一段时间你的信心会什么软弱，谁都有。我相信基督徒都有经历啊，一段时间很干强，但是某一段时间很软弱，很黑暗，这个是正常的。好，但它的种类的本质上就如经常一些伴随救恩的美德与暂时者的信心、暂信者的信心和所拥有的普遍恩典截然不同。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啊，对了，真信心只要它有了就有了，无论它是干强还是软弱的，它是结30倍果子、结60倍果子、结100倍果子，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区别，真信心没有区别，就是真的。但是这个真信心与什么？与暂信者的信心、暂时相信有没有呢？只要不是得救的信心，都是暂时的信心啊。哪怕是有个20年的假信，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呢？耶稣讲的大使命们入盘的，但是没有暂时的，很快就没有了。出钱石头地上的，比那个入盘的时间长一点，但人不能接触，也是没有了。这一般不是政治迷惑人的什么？讲的经济里的，经济里的可能，但就算是几十年你都不知道了。就算几十年都以为自己是什么，是真心的，但是却还没说什么，那是假性的。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是它这里面两个词啊，一个与暂时者的信心、暂信者的信心，还有什么和所拥有的普遍恩典截然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不信基督的人，有时候也会祷告的，比如也会祷告耶稣的，他相信耶稣，就给他一些普遍的点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生病什么呢？我生病了，我真的不信，但是呢你跟我说什么信耶稣病就能干什么？好，我也真的就跟你一起祷告了，你真的带我祷告，跟你一起祷告，我阿们，因为你说生病祷告耶稣病就什么好吗？所以那个是普遍的点，但那个不是真正信心啊，这是想利用上帝啊，想利用上帝的。有些女士们是在怀不了孕的，哦，说信耶稣也可能会怀孕，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女人，你本来不怀孕，后来上天了吗？怀孕了，哦，就是来，那我就来信下耶稣吧，信下耶稣，祷告耶稣，耶稣能不能让我怀孕？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对普遍恩典，我们不否认上帝可以做点工作，但这不是真正深谙仁爱的信心。好，因此他虽然可能屡次多方受打击，被削弱，但终必得胜。哎，对，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打击一些人，你知道吗？耶稣怎么打击人啊？耶稣怎么打击人啊？那个迦南妇人来了，说耶稣来求你治好我孩子的病吧，耶稣不理他，继续走。这个女人苦苦哀求，说耶稣啊，求你帮我。结果门徒告诉耶稣了，主啊，这个迦南妇人求你帮助他了呢。耶稣说的是什么话？哇，不好拿儿女的饼就给他狗吃了。耶稣在他在打击他，你知道吗？他真的打击他吗？不是的，在显出那个信心也经得起打击的。所以那个妇人怎么说啊？不错，打狗也吃了，肚上掉下来什么碎带，看到没有？为什么？你说我是狗都无所谓，我本来连狗都不如，为什么？因为我是罪的奴仆嘛，我是罪恶的人嘛，我是该灭亡的人嘛。但是神只要你给我一点点恩典，我都有希望。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他不谈你什么？好，你的孩子好了。耶稣说，马上就谈，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我都没有见过有他这什么信心的人。这是耶稣在现场教训。他在做教学信心的课程，你要明白这概念。你想一想，还有什么？耶稣在就在去那个去带那个雅鲁的女孩啊，12岁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孤路上，结果很多拥挤耶稣，对不对？ 就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呢，去触摸耶稣一下。耶稣说：“你们有人摸我了。”门徒说：“耶稣啊，拥挤的人很多，摸你的人不止一个，全都是碰到你了。”耶稣说：“不对，你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是用信心之手摸我的。”哎，本来什么感觉？他是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妇科病，这个已经好了嘛？如果耶稣就只是治病没目标吗？就结束了吗？耶稣说：“我要让你们看看，神所赐的那个信心的人跟你们是不一样的。”还是呢？哎呦，妇科病被治好了，你当着他出来啊，会感到不高兴，知道吗？好像不给他面子啊。他过了十二年妇科病，你把他说出来干嘛？你不羞辱人吗？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错误的理解啊。耶稣说：“你们一定有人摸我了，他就一定要这个妇人吧？”站出来，你知道吗？当时我让我们人心感到就觉得很不好，知道吗？喂，别人那个隐私，别人那个什么，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还是个妇科病，你治好就好了呗，怎么还让他站出来呢？为什么让他做见证？他是怎么被医治的？其实这个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来见证谁啊？见证上帝所赐给这个妇人的什么信心是真实的，信是真实的，是经得起打击的，是经得起打击的。这个妇人怎么样？就出来了，出来说什么？我真的，我承认是我摸了，我是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结果呢，你来，我信耶稣可以医治我，所以呢，我心里说，一摸耶稣，我的血缘就什么干了，你看到没有？这都是在耶稣当中当做信心教学的功课。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今天不能讲很多啊。耶稣在讲很多信心的榜样。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最恶的人，别人来搭腿都不敢来搭腿，他不好意思来搭腿，他也不敢面对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别人会指手画脚的这个淫乱的妇人。但是当他被耶稣拯救的时候，他信心产生，你知道吗？他把水棍什么丢掉了，然后跑过去的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是他说出来了。”这是荣耀之下羞耻的事啊，都是羞耻的事，你知道吗？以前他是怕别人说，别人要说他以前的羞耻，你看他得罪他，他受伤，他不愿意，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不想让人也知道他过去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因为知道我过去的人他会讥笑我，会轻看我，会远离我，所以别人来打水我不敢来打水，他就是冒着中午的炎炎烈日我来打水，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当信心有了之后，他就什么？你们来看，一个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哇！以前羞耻的事情他无所谓。他就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关键上帝让我这个罪恶的女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得到上帝的拯救，得到上帝给我的那个接纳和饶恕，这是我无比欢心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不算什么，我的羞耻，我的荣耀，我的美名，我的丑名，我的富贵，我的贫穷，我的软弱，我的刚强都无所谓，你明白吗？我人算什么？上帝的荣耀被高举，上帝的灵他拯救了我，我们就诉说上帝的恩典。那个时候你发现你被提升了，你大大吸引了，懂了吗？你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你不再跟人斤斤计较了，你不再患得患失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荣耀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心。我告诉你啊，每次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讲是因为我软弱。如果我稍微被神目光稍微转移一下，自己的问题就来了，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怨天尤人，对自己不满意，对妻子不满意，对孩子们不满意，对身边的人不满意，这必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够满足我的心意啊，这种问题啊，一定要注意。好，下个外婆呢，他注意了， 我们的真信心什么，他会在许多人里面日益的刚强，直到借着他为我们进行创始沉重的基督获得充足的确信。这就是信心的增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对，我们所有的信仰不是活在虚空当中，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大道理的一个当中，我们的信仰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年你要经历这些恩典。我们是一帮门上恩典的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就像我1月1号我们开弟兄施工大会，我很受鼓励。为什么很受鼓励呢？真的比我想象的来的弟兄要多。我原本找到的意向是可能能够来到30个弟兄，我已经很感谢主了。你知道吗，后来我邀请来的几个教会弟兄，后来给我回去说，哇，我真的为你们教会感谢主，为什么你们教会那么多弟兄啊。当然有几个弟兄没有来，我不是批评他们，是我说他们，我的弟兄们除了客观原因不能来的之外都来了，除了客观原因不能来的弟兄基本上都来了。所以这是我很受鼓励的地方。当然甚至包括我们前天的开会，包括到后面后半场的交通，我还是感谢主的原因呢，就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做法，但是都给我带来鼓励是什么呢，正是让我确定一点，能够参加弟兄大会的，哪怕不能参加的，给他祷告里面纪念弟兄大会的弟兄们，包括了过来我们说出不同看法的弟兄们，至少有一点我是被鼓励的。我就发现了所有的弟兄都是爱这个教会，这个我看到了，因为你爱耶稣，因为你爱这个教会，无论你讲好的方面，你讲单一的方面，你讲教育的方面，讲经济的方面，都表现了什么呢，我是发现了这些弟兄们都是深爱教会的，这是对我的鼓励。你知道吗，其实我常常我在周主的面前弟兄们分享过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我怎么不带公鞭对我们教会的评价呢，不可能不在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一次的教会的对我教会的欣赏，对我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大家小心避免受辱受认真的荣耀，这个要小心。第二方面，我也跟弟兄分享过，每一次对教会负面的要真实的对我有造就的，对教会的每一次批评，第一代是谁呢，大约是基督啊。第二个代是谁呢，我比较在乎。为什么比较在乎呢，因为毕竟我要负责任，真的出大问题那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所以其实呢，我说每一次你可能对弟兄个人来说呢，你鼓励一下我们先知教会啊，感谢主，我是那教会的一份子，很有荣耀，很自豪。哎，你批评一下教会呢，啊，那也没关系，反正呢是不同不一样就算了。但是其实我承认，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我们教会的评价，都是在我的心头，我都会留在心里面去什么思考，去默想。无论是出于好的东西是不好的东西，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啊，元旦那天1号我正好4点到另外一个地方，离这里开车最多小时的地方，但后来我赶到那时候呢，吃饭就可以跟那些弟兄姐妹聚会到10点半睡觉，到12点睡觉，就我到上午，就早晨呢，其实我3、4点钟就睡不着了，就开始就坐在床上开始默想了，就默想关乎本教会的走向，关乎不同弟兄姐妹的看法和声音，其实都在我心里面去萦绕，去那里在那里不断的就发生出来。那时候真的这么大，不是你故意的，你是必须的，你睡也睡不着了。那我一直想这些问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首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的品德，我自己的操守在哪里，我对客人，对我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我的亏欠在哪里，我的责任在哪里，要去思考，要做些总结，做些评判。然后我再想想我们同工会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好的方面在哪里？我们信仰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挑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思考。所以我在会讲，我们现在我们每个小组，我所带领的哪个小组，跟我们同工带领的哪个小组，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好的地方在哪里？确实我把那个我们教会又把那个什么每周边小组的那个名单我放在面前，我在思考我们教会每个点那么多小组，每个小组它的优点在哪里，为什么不在过程上面究竟在做什么，你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在教会做什么，我们必须要思考。其实有时候我也在反省我自己的自意在哪里，不容易，不容易。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天早上我思想了，后来我坐起来没办法，我跟另外一个弟兄睡一个班，我不好意思开灯，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嘛，也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所以我不好意思开灯呢，我就没办法，我就在灯还没默想着，我怕我记错了，我就拿手机把灯慢慢把被子给打开，找到那我要想的那几段经文，我跟大家分享。我不信你看，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大家可以注意，这是第一个父亲有两个什么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我不讲这个故事，我再讲到最后，当那个弟弟悔改回来的时候，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你，我从此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什么故宫吧。父亲说，就出去迎接他，抱住他亲嘴，跑给了穿。肥牛宰了，欢喜快乐，把戒指给他戴上。这个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欢喜快乐，结果大儿子从天间回来。本来大儿子按道理来说，弟弟死了什么？复活了，失而又得，应该欢喜什么？快乐。结果大儿子不进去，我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弟还强行吞进了你的什么产业，你却跟他欢喜快乐，而我呢，平时都是很乖的，我都跟你父亲同在，你说的话我都照着做，我尽心尽力，就你从来没有让我对待我，你没有让我欢喜快乐。没有让我什么给我上好的袍子穿，我不进去。父亲怎么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是什么又得了？我们理当欢喜什么？快乐。我请问大家，在这两个孩子里面，哪个孩子一定是得救的？小的一定是得救的，对不对？我问大家，大孩子得救没有？大孩子得救没有？大孩子得救？不知道。有的我的答案是不知道，甚至没有说。你明白吗？所以呢，我自己常常犯这个错误，我很怕。尤其我当我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犯这个错误，自疑。因为尤其是分出很多年的人，我在反省我自己，特别小心，我不要成为大儿子脸的人，那不是真心，这不是真心跟假心，大儿子的信心是区别的，大儿子看起来也很管性的，但这个心在问题上面表达的不一样。因为呢，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故事啊，我想到第一个故事。这个大儿子回头的故事里面，真正的故事的焦点是在那里，让我明白大儿子会怎么样，我们会替他捏一把汗，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到了第二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两个在圣殿里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怎么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那个人勒索放荡，我不会像那个人什么去奸淫，我不像另外的人去什么去偷窃去 看各种面的。我呢一个礼拜进食什么两次，我当然身份证都分享给你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有时候常常有什么，有时候特别觉得自己哎呀很劳累啊，很辛苦啊，还有时候觉得不被人承认啊，那个数据就很容易出来，你知道吗？有时候很失望，做什么？我还做什么？有时候自己也很绝望，就连我们父母也叫劳苦什么，我没有功劳还什么，苦劳的自己感觉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就是心里很失望，各种话。哦，我来反映我的心里有多少的虚假，有多少的真实。好，最后我想到了，终于我想到这些，我终于做起来了。最后一方在哪里呢？马大飞二十五章，和在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万民。但是我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举个比喻而已啊。耶稣说好，把羊分成两群，一群是什么山羊，一群是什么这群什么绵羊。好了，神对商量来了，你们做恶的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没给我什么吃，我渴了，你没给我什么喝，我吃珍珠饼没有给我穿，我的监狱里面你没有来什么看我，这个没办，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最大的证据，证据是哪两方面？就是这点中间的态度不一样。商量怎么办？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什么时候看到你渴了？什么时候看到你切身肚皮了？是不是在监狱里面了？什么概念？暂时的信心的人是什么呢？暂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做他该做的，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错。这是暂信的接受的过程。要注意，我在特别的细微的差别啊。暂时应得的区别是什么？是我没有做我该做的，我还觉得我做的不错。到绵羊这边了啊，那边我没有说那边都是山羊啊，不要误解了，我是形象一点啊，现场教学啊。好，把别人说你们这些什么行什么行义的人过来啊，享受我的平安喜永生吧。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给我什么吃了，我渴了给我喝了，我吃珍珠饼给我什么穿了，我在这里面来看我们了。好了，还有对区别在哪里？绵羊怎么说的？主什么时候我们见饿了？什么时候见饿了给你吃了？什么时候渴了我给你喝了？什么时候你吃珍珠饼给你衣服了？什么时候你在这里面看你了？绵羊是什么？他做了他该做的，还觉得自己什么没做，还觉得自己没做什么，还觉得自己是亏欠神的，这就是真心。我今天讲的没有讲抽象啊，我希望大家明白，耶稣说凭果可以认出什么树是真人，哎，不是说哎弟兄啊你真的棒啊我不如你啊，这个不一定真实的啊，假先就是不一定真实的啊。我觉得什么是那个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仁爱的那个果子，哎，你接触那种仁爱的果子的时候，你的认识是证明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透过这个反过来判断你的，你知道吗？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对自己，有时候面对背景并没有，我的痛苦就在这里，我的痛苦就在这里，在哪里呢？总是想，总是想问题出在哪里，我总是把真心和假心我要判断，是应该那个心理软我要判断，这是两码事。但是我很坦白的承认，我很震惊是什么？我很不愿意，也不愿意接受感性那个状况的不断的发生。但是这一句话为什么呢？我自己如果长进，我需要真心修炼出来的，但是我心里软弱，那我需要什么刚强。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呢，把这三段经文呢送给大家，说今天我讲信心的一个总结，其实给大家一个代理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 我们说看看路加丁族，加丁丁族的那种经文，可以恩典为连这个什么冠冕。我们要查究在主的恩中，免得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坠落。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基督徒软弱，一人在心思间道，人必什么兴起，这是讲心理软弱不同，并没有关系。但是注意有另外一个地方，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这个就要平衡，平衡。一人生气自觉到，这是有信心的人。不过软弱跟刚强失败，与什么与得胜，这个永远是有希望的，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那个后果太严重，你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到新的一年，我希望透过今天我们所讲的得救的信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的祝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思想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永不后悔的，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确实要保证明白我们的确信是不是真实的。我承认，其实我内心最大的痛苦是这个。我刚才我卡梅那个弟兄姐妹讲，那么多年来，我在我生命中，在我印象中最大的几个好朋友，到现在为止代表我心痛苦，是真的跟我有生死之交的那些在主里面给我恩典的人。说白了，我多紧张呢？紧张他的配偶是没有，其实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没有，就确实是真心。虽然他那个配偶很热心，表面上很支持，很要做伟大的事工，但是我很紧张，我到现在为止我都紧张。我对他的得救我是没有确定，但是我不是判断，我也不要想判断什么呢？我是更加要加倍的为那个什么不能确信的人祷告。这个祷告真的什么呢？要付上代价。那个祷告是来自于里面。有时候我真的是什么？所以有几次我在什么呢？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同学，为我坐牢的同学，我到那时候有时候夜里面突然惊醒，爬起来为他的妻子祷告。我不要，我不想最好的做完。我有很多同学啊，我有很多同学对我是付代价爱我的、啊。但是呢，我必须要这样做的原因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他能得救我灭亡就好，真是有这种感觉。如果我能够用我下地狱来换回他的得救，我真的是觉得保护时间就够了方向。但是求主怜悯。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十五章是什么？我下次要讲的是什么呢？一个真信心带来的什么是悔改与得救。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了。信心的美的带来逼人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讲的那么多的，就是悔改，懂了吗？一个人说没有悔改，信徒这个训练用是假的，是肤浅的。基督徒的人是一个什么？不断悔改的人是。基督徒什么呢？要常以为亏欠，爱人要常以为亏欠。这个时候呢，你就明白了团契生活的意义所在。我们起来来接受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信心。这个三个应用，一个应用就是呢，我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我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我是税吏还是那个法利赛人。第三个，我是善言还是什么良言。请大家好好在主面前一起来反省，一起来求主帮助，没关系，我们诚实的面对神，不要给人看，也不如要大主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评价我们，在乎上帝对我们的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回到他的面前，烂的回头更宝贵。就是这样的，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那些嚷嚷的罪人报应我们，多么感谢。你在过完几天，你让你的杜克拉的耶稣基督来成就你自己的计划，让你杜克拉的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的罪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接纳我们的生命，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我们真的感谢你，说我们真的围着你圣所赐给我们第一个美德感谢你，你能够把那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让我们能够来看到我们的罪，也能够承认我们的罪，也愿意悔改我们的罪，来能够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你上帝的恩典，这是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是完全不配。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是无地自容。主啊，哪怕我们跟身边的人来看，我们也都是一同堕落的人。大家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真不知你的奇恩为何就能够领导我，就能够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恩典，多么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到我们信心是来自你自己的恩赐，来自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围着我们信心感谢你，无论我们信心是软弱还是刚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软弱的能够成为刚强，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希望我们都是我们还是有点不该做的我们就做了，我们信主之前就是这样的痛苦，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时候还有这样的痛苦，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唯有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当不能够全心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难受，我们就会有软弱，我们就会有自哀自怜，我们就会很多的冲突的痛苦。当我们只有来仰望你的时候，就来让你来满足我们心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被提升了，我们能够感恩了，我们就能够看到主你的作为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信心给我，让我们能够生发出仁爱的心。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会保守我们的信心，你会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深切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更好的来传扬你的美德，更好的来歌颂你的救恩，更好的来依靠你的十字架，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甚至有时候我们因为你给我们信心，我们甚至会用我们的软弱来感谢你。主啊，因为在保罗所说的，我要发就发自己的软弱，因为你的能力在这个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当然我也愿意特别的为我们在座的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有胆子相信的那个朋友，我们特别的来愿意为他们祷告，求你来怜悯这些人，求你来看顾他们，真的是因着他们对你的道的渴慕，愿意来听到。我们知道这个听道从听到从听到来的，听到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就相信你透过这些在神的道里面来寻求的人，让他们能够产生信心，你给他们信心，你就拯救他们，使他有崭新，成为一个勇气，一个真正的归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就成为一个我们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只能继续尽我们的本分，来实践你自己的真理，来在地上来宣扬你的，来继续来渴慕你的恩典。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主天的道路上彼此的鼓励，彼此支持，来祝我们这个小小的天使教会，这个天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成长，我们彼此的喂养，哪怕我们有彼此的提醒和责备， 都是来自你上帝的恩典，都是来自你上帝的爱。哎，也让我们弟兄们能够学习这个品格，能够用爱去说诚实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你的宝贝，我们也都是完全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甚至必要的时候彼此的管教，都要共建基督里的身体。谢谢你帮助我们大哥，我们为了我们能够成为小儿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成为那位睡力，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成为绵羊，我们更要感谢你。我们也继续不要忘记，当我们成为绵羊的时候，当我们成为睡力的时候，当我们成为那个小孩的时候，给我们看更大的责任。我们更要怜悯那个大白，我们更要怜悯法利赛人，我们更要怜悯那些山羊。我们有责任，因为不是我们比他好，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有什么优越，但是从你的恩典先临到了我们，我们有责任更深的、更谦卑的、更温柔的去爱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我们求你把你的爱给我们，把你舍己的爱给我们，把你无条件的爱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去彼此来承受主你给我们的祝福和使命。再一次的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你也担当我们的软弱，你也医治我们的疾病，你也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让我们今年里面走的每一步都地下自由，让我们都能够在各个情况里面以神为我们的满足，以神的救恩为我们的乐趣，让我们能够彼此更好的见证属你自己的荣耀，传扬你自己的美名，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把荣耀、权柄、尊贵、智慧和能力都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